各位好朋友，各位主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神的恩典，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在这样一个很特别的日子里面，我们一同来思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交通主在我们当中成就的大事。今天实在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不但是主所定的日子，他从死里复活，在主日我们能够聚集。我也是前两天才想起来今天是父亲节。哎呀，我说这个如果是去年余弟兄邀请我的话，那么我就非常的不够格。刚刚才当一个新鲜出炉的父亲，新手上路，真是就发现说常常父亲节是被遗忘的。我刚刚很同意我们主席的这样的一个讲话，好像我们这个做了父亲以后才体会到说，原来父亲节跟母亲节相比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母亲节我们老早就知道了，我们老早就在预备了，那父亲节我们常常会忘记。我记得想来想去，大概有一篇的文章我们还有一点印象，在我们的教科本里面，朱自清写的那个父亲的背影。不过我小时候也不过是一个背影，还不能是正面，因为父亲的形象实在是好像我们不太的记得，我们不太的注意。事实上我也发现，当我们人类犯罪堕落以后，我们特别在父亲的形象上面，我们是受了最大的亏损。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来当一个父亲，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明白在神的眼中那个父亲的形象。所以今天也是存着一个恐惧战惊的心，我觉得父亲不但是一个位分，更是从神面前领受的一个责任。当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多少失败的父亲所带出来的，不但不能有敬虔的儿女，反而对儿女造成他们一生许多的痛苦，造成他们一生多少的错误。从世界上第一个做儿子的那个该隐，虽然他本人要负很大的责任，但是我深信亚当的堕落对他有直接的影响，一直到甚至在神家中的好像那个侍奉上帝的以利，当他没有在神面前好好的活出扮演好这个父亲的角色，就让他的儿子们不但在神的面前随便放纵，并且受到何等大的亏损。感谢神，今天我们虽然是一个福音的聚会，但是让我们再次从这位天父的形象当中，我们每一位做父亲的，也包括我在内，我们来思想，来学习一个真正的，一个正确的，一个神所给予我们每一位做父亲的一个形象，一个责任到底是什么。昨天我们交通到我们为谁而活，换句话说，我们在这里交通我们生命和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交通的是 why，我们为什么要活在地上？我们为什么要走人生的道路？我们活在地上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呢？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进一步的思想，我们靠什么来活？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思想的是 how， 我们怎么样来度过我们人生的日子？我们每一位在地上，我们不但需要有一个生活，我们每一位在地上，我们也有一个特定的位分，我们有一份特定的责任，或者做父亲，或者做母亲，或者做儿子，或者做女儿，或者做丈夫，或者做妻子，或者做员工，或者做老板等等。这是我们在地上，在生活里面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我们也相信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的时期所给予我们的一个特定的位分。我们当如何在这些位分里面能够真正的来活得光彩，活出神的荣耀，或者换句话说，我们怎么样来扮演好我们这个角色呢？ How， 怎么样我们能够来活出我们这个神要我们活的人生呢？我们从刚刚的这一段的经文，诗篇23篇里面，我们思想到 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在生活里面，我们实在有很多的需要，或者说我们得以来完成走完我们人生的路，我们的依靠从哪里而来呢？ 在这段短短的经文六节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原来这位天父，这位真正的父亲，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他对他所爱的儿女们，至少在五个大的方面，他来提供我们生命和生活的需要。我相信今天我们每一位做父亲的，当我们效法这位天父的榜样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来 担负起这样一个角色，来真正给神所赐给我们的家庭来供应这些的方面。当我们把握住这位天父，我们智慧的源头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来活出这些的形象来。人活着靠什么呢？圣经上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食物是重要的， 帮助我们身体生命来成长，但是更重要的乃是在于上帝的话。对我自己有一个很深刻的经历，我记得在1966年那个时候，在中国大陆正是所谓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夕，我虽然那个时候年纪非常的小，五六岁的年龄，但是我已经能够感受到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 那种好像风雨飘摇的那个压力，我知道我们家会面临很大的遭遇。我看见有一些人在我们家门口贴了许多大字报，我知道我们家大概会大祸临头。所以虽然小小的年纪，但是心里面有很大的恐惧。但是有一个夜晚，在半夜里面的时候，我忽然听见一个歌声，把我从梦中啊 把我唤醒过来，不是让我惊醒，乃是让我很平安的。忽然，我就感觉到我在一个很平安的当中。那个歌声就是刚刚我们所唱的那首诗歌，诗篇第23篇。谁在唱呢？我的父母他们两个人轻轻的在那里唱，很奇妙。虽然我那个时候还不能领会这个诗歌的意思，虽然那个时候我实在是觉得说好像 没有任何的理由让我们有兴趣、有兴致来唱歌。当然，白天啊，我们都了解要唱很多歌哈，《东方红》也好啦，或者《大海航行靠舵手》哈，那些所谓革命歌曲。但是事实上，一般来讲，好像人不是太有感情、感觉和兴趣要唱歌的。但是那一个夜晚，那首歌，当我父母在那里轻声唱的时候， 忽然，我感觉那种莫名的平安流到我的心头。直到多年以后，在多少个境遇当中，常常在人生举目无亲的环境里面，常常在人生面对很多的遭遇或者低沉的环境里面的时候，那首歌就会在心头涌流出来，而那首歌带着那个奇妙的力量。我深信那个力量是从天上来的， 来帮助我度过人生一个一个的小站，走过人生一个一个的沟坎，并且即将带领我继续的来往前行走。所以我今天特别愿意把这首诗歌，尤其要介绍给我们许多新的朋友们。我盼望也深信，这首歌一定能够在你往后的人生日子里面带给你何等大的力量，因为在这首歌的背后，我们看见 原来一位真正的天父，他对他所爱的儿女提供这多方面的全备的一个供应在那里。这首歌一上来提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在那里告诉我们说，这位天父的名字叫什么呢？耶和华上帝，耶和华是他的名字，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 神自己告诉我们，耶和华代表着自有而拥有的那一位。换句话说，他是永存的，他是至存的，他的存在并不需要依靠任何别的存在而存在。 我们人需要依靠空气、阳光、雨露，我们才能存在。我们人的存在需要依靠地心的引力，我们才能存在。我们人的存在需要依靠很多的食物，我们才能够存在。但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因为他是上帝，所以他就自存并且永存，他的存在不需要依靠任何其他的存在而存在。这是上帝的特性，这是这位上帝他自我的启示，也因为这样他才能够被称为上帝。我常常想，我们过去在我们的民间信仰里面，在我们过去中国人的文化传统背景当中，我们也去顶礼膜拜很多的，有的时候是活的人，我们把他当作神来膜拜，我们称他万岁，我们称他活到永久，我们称他这个思想指导一切，我们称他的话是最高的指示。但是如今我们发现，如果只要是人，他的存在也需要依靠别的存在而存在，他就不能成为神。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中国人也很容易的在我们的民间的信仰和背景当中，我们找到很多的偶像，我们找到很多的神明，我们去把它顶礼膜拜，把它当作神。有一些是中国传统里面一些民族的英雄，像岳飞，像关羽，我们都会把它神化，变成上帝让我们来敬拜。有一些是民间里面的传说，像妈祖，像观音，我们也把它神化，变成一个上帝让我们去顶礼膜拜。但是事实上这些的存在，他们是需要依靠别的存在而存在。我常常在想，昨天我提到我们硅谷地区，我们矽谷地区的华人工程师的一个自画像，我的一个朋友给我一个 email 一到十来介绍。我想到这些偶像，其实我们也可以用一个一到十来给他们做一个画像。我们在庙里，我们在山上，我们在很多地方看见这些的所谓的神明，一口无言，画一个口，那是用泥塑木雕的，二目无光，虽然你给他画两个大大的眼睛，但是没有神的，三餐不食，你可以在他前面放很多水果，放很多的贡品，但是你放一年两年，最后都给我们自己吃掉了。很多人常常说，其实贡品放那里放了一两天，通通拿回来自己吃，因为知道他不会吃的，三餐不食，四肢不动，他永远坐在那里不会动的，有的时候还会被别人偷走，有的时候地震以后他还会倒塌，五谷不分，六亲不认，七窍不通，八面威风，虽然很威风的样子，但是久坐不动，实在无用。真的就是这样。你看我们人为什么我们会去拜这些偶像呢？我们昨天提到过，原来在我们人的生命里面，我们好像里面有一种的饥渴，我们老在追寻，我们也不断的要询问人生的意义为何。世上人有一个最大的需要，我们要问方向在哪里，人生的方向究竟是什么，我们也要问人生的依靠到底是什么。我们找这些偶像来，不过是让我们的心灵有一种的寄托，不过让我们自己感觉有一点的安全，不过是让我们觉得在无助里面我们有一个可以发泄的，可以去倾诉的对象。但是这些的人手所造的，包括被人捧上神坛的，他事实上历史也已经证明，时间也已经证明，他并不能带给我们真正的供应和需要。而唯有这位耶和华上帝，他的名字已经启示了他的存在，不需要依靠别的存在而存在。他说，我是自由而拥有的， I am who I am， 我是就是我是。我们开始还有点奇怪，什么叫我是就是我是呢？上帝说，因为在后面你加任何的东西都属于上帝，你加任何的称呼都代表上帝，他不受任何的东西限制。所以他说 I am who I am， 但是这位奇妙的上帝却跟你我发生一个密切的关系，就是他成为我们的牧者。牧者代表着给我们人类提供一个方向，也给我们的人类提供一个安全，提供一个依靠。 上帝把人常常比作一个羊，当羊在外面的时候，他眼光要看着牧人，他知道往哪里走，因为牧人走在他的最前面。当羊在外面的时候，他需要去到青草地，需要去到溪水旁来吃来喝，那个时候他唯有跟随牧人，他才能够找到他生命里面所需要的青草，他生命所需要的溪水，他的依靠，他的安全。当有牧人在那里的时候，羊是安全的，因为有豺狼虎豹来的时候，那个牧人是率先，是身先士卒，在那里阻挡，在那里保护。我想到我们人类实在不能没有方向，我们人类更不能没有依靠。而今天当我们人类失去这两个方面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就落在愁苦里面。我想到1968年在中国大陆有一场运动，就是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在城市里面的要响应号召，要去到广阔的农村插队落户。那么那个时候我因为年纪太小没有轮上，但是我的表姐，我最小的一个表姐，她刚好在那个时候就这个被要求去插队落户。我记得那天送她到上海火车站，到了火车站以后，我一看人山人海，我表姐带一个大红花，我看见许多的知识青年都带一个红花敲锣打鼓，虽然是一片好像人所制造出来的非常欢乐的气氛，但是另外一方面我看见每一个人的眼眶都是红的，我看见那些带着红花的人，他们也在流眼泪，因为那个场面常常好像生离死别的场面。当青年从城市离开，他去到农村的时候，常常在想他何年何日才能够回归家乡。很多当父母的想到儿女要远离家门，常常心头有很多的不舍。我发现在这些人当中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最快乐，我那个时候大概7岁，不到8岁的年龄，我非常兴奋，因为我看见那个火车，哎呀，我说这个东西很好玩，我就很盼望我可以上火车。后来我看我表姐很难过，我对她说，表姐你太难过，咱俩换一下，你就不用去了，我替你去。哎呀，她说我倒想跟你换，不过不行啊，你这年龄太小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发现我很紧张，为什么紧张？我发现我表姐根本上不了那个火车啊！我们挤到火车跟前才发现那个门那里挤了太多的人，我表姐个子瘦瘦小小的，她怎么挤也上不去，我就替她着急，我说这怎么办呢？她要去上不了火车，那没办法，怎么办？刚好那个时候我的大表姐夫他也在场，他也来送行，他呢就灵机一动，他就从那个火车的车窗里面跳进去了，我们都没注意的时候他已经上了火车，在那里招手说，你们过来，我们赶快过去。他说把行李交给我，我们就从大行李把他从车窗给送进去了。后来他干脆说表姐你从这里上来，他在上面拖，我们在下面推，就把表姐从车窗给送进去了。表姐上了火车，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哎，我说这下好了，过一会儿表姐夫还告诉我们说还给他占到一个座位。哎呀，我想真不得了，他要到安徽去插队落户，我说这么长的路他还可以坐到座位，真不简单，好高兴。没想到没高兴多久，一看他们都下火车了，表姐跳下来了，过会儿行李也下来了。哎，我说你干嘛呢？哎，他说你别管我，来不及。我说哎呀，告诉我你为什么下火车。他说上错火车了，上了火车才发现搞了半天这火车是开往福建的，不是到安徽去的。那时候火车那个外面的牌子也不见了，根本你也不知道上哪个火车。上去一问说这火车开到福建去，马上要赶另外一辆火车。那个情形到今天刻在我的脑海里面。我常常想，人生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顾上一列火车，我们只顾占一个座位，别人经商我们经商，别人下海我们下海，别人出国我们出国，别人念学位我们念学位，别人来硅谷我们来硅谷，别人买房子我们买房子，我们注意上一列火车，我们忙着抢一个座位。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忘记问一个问题，人生这列列车它往哪个方向去呢？什么是人生的终点站呢？难道就让死亡画一个句号吗？人生真正的方向在哪里呢？ 但是可惜或者又可悲的是在今天这个世上在这个日光底下我们从东方寻索到西方我们从中国来到美国我们不过发现一个事实天下人间我们找不到那条路我们没有方向为什么会这样呢从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旧约圣经提到有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做参孙，或者叫做参孙，那是一个多音字。这个人本来是跟上帝有关系的，本来他应该知道上帝在他生命里面方向的，但是当他弃绝上帝，与上帝切断关系的那一刻，我们看见他就落在他的敌人手中。他的敌人在他身上做了三件事情。 好像我发现正是今天我们人类所面对的三个难题一样。他的敌人那些腓力士人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的眼睛挖掉，所以他在黑暗里面他看不见。今天我们人类，我们说我们进入一个后现代，但是最大的困惑也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到底国家、民族到底整个世界的方向是什么。 看不见，当然这些大的看不见，更不用讲我们的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社群，我们看不见方向在哪里。第二件事情，那些腓力士人所做的，用铁链把他锁起来，所以他失去了自由。而今天整个人类，我们以为我们有自由，但其实我们的心灵却被罪恶来捆绑，被很多的东西所牵引。 我们离着我们San Jose不远有一个城市叫做拉斯维加斯，我们都知道，那个城市他们，我发现那个市民也很可爱，他们很诚实的给他们的城市取一个名字，叫做什么？The City of the Sin， 罪恶之城。我觉得他们还算蛮有自知之明的，在那里什么都有，你想赌就赌，你想黄就黄，你想放纵就放纵。 但是更可悲的一件事情，我住在洛杉矶，我们那边有很多的华人，有不少华人在聚集的地方，他们每一天要等一辆车，那辆车就是开往赌城的，那个车说你上来吧，我免费送你到那里去，不收你钱，不但不收你钱，而且倒找给你钱，有的车上车给你10块，有的上车给你20块，包吃包住。 我们很多华人欢欣鼓舞，哎呀，这样真好，这些老美真傻，还给我钱，我不赌就是了，我白拿这个钱，有的人还算算，我一个月这样也有600块钱，还包吃包住，比我打一份工还好，就去了。各位，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比你更聪明，他们难道不知道吗？他们难道真的那么傻吗？到了后来，有不少华人告诉我，他说现在糟糕了。 我们忽然发现，有哪一天这个车不来，我们就很难过。那个日子那天不知道怎么过，我们在那里痴痴的等，在那里傻傻的等，等那个车怎么还不来？到后来有的人发现说，哎呀，不但他给的钱我们通通还给他了，而且越来越多的积蓄，很多的养老金，很多的钱都送去那里。有些人很诚实告诉我说，真的，陆家，有一天那个车不来。 我们说不定走都会走去赌城，我们变成送钱小步兵，哎呀，你发现什么？我们里面有捆绑。我遇到不少的朋友，他们说我们现在糟糕，没有办法。我在网上就下不来，有的人一天10个小时、14个小时，他要在网络上面。他想下来，他虽然内心想，但是他人没有办法。多少的家庭因此破裂。 多少人说我知道那些东西不该看，但是我没有办法。有些人说我知道我在浪费我大好的青春年华，我在那里就玩那些简单的电脑游戏，但是我没有办法，我想不玩，但是奇怪，这个人就身不由己，这叫做什么呢？我们以为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我们却发现我们不想干什么，我们却做不到，这个不叫自由，这正叫做失去自由。 但是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他的敌人在参孙的身上所做的第三件事，就是让他去推磨。推磨是什么？ 推磨就是你的终点正是你的起点，你的起点又成为你的终点，你没有方向。今天我发现整个人类，我们在一个推磨的人生里面，我们劳碌，我们流汗，我们辛苦，我们叹息，但是最终什么呢？突然发现我们又回到我们生命的原初的状态，又回到那个起点。死亡给我们的人生画一个终结，做一个句号。人在日光之下劳苦叹息，但是却没有方向。我记得有一次有个朋友，他从台湾来啊，我跟他蛮熟的，一见面我说你怎么发胖了？他说我没法不胖，我就回台湾一个多月啊，每一家都请我吃饭，好多朋友请我吃饭啊。我说这也难怪，我说中国人的文化就是吃饭哈。他说但是我注意到一件事，他说我到那些饭店里面都听他们放一个音乐，放得我都烦了哈。虽然那个弟兄很喜欢音乐，我说他们放哪一个音乐？他说他们都在放那个《何日君再来》啊。哎呀，我说这个歌太老了，以前邓丽君唱的，怎么还在放？他说原来他后来搞清楚了，因为现在餐饮业竞争激烈，那些老板说放那个歌就提醒你吃完下次再来，不管你要不要听，他一遍遍给你放，就给你造成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让你下次还要再来。就是我都听了烦，其实他们一放我下次一定不去，不过没办法，跑到别的餐馆他们也放。后来他说我弄清楚，原来这个歌变成台湾餐饮业的主题歌曲。哎呀，我说餐饮业还有主题曲？他说这个现在各行各业都流行的。后来他告诉我说，他说有一次，他说我经过一个地方，哎呀，发现那里的音乐飘出来真好听，那首歌真好听。他说我就想去问个究竟，到底什么歌，他要进去一看，棺材铺，原来是卖棺材的。弟兄说我管他的，反正我基督徒我也不怕。他进去了，找到那个老板说，哎，这是什么歌曲这么好听？老板一听，哎呀，知音来了。老板说，哎呀，难得你会欣赏，这歌是我们这一行主题歌曲。他吓一跳，哎呀，你们棺材铺还要主题歌曲？老板说现在都流行啊。老板说，我不瞒你说，我曾经想过放那个何日君再来，后来一想，我们这地方人家来一次也就不来了。老板说后来啊，我为找这个主题歌曲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找了很多地方，结果有一天让他在台湾的校园里面找到一首歌曲。哎呀，他说那首歌我一听就喜欢，我一听就发现好像为我们写的。原来那首歌是一对青年男女啊，他们谈恋爱谈了一阵子，后来那个男生变心了，变心以后呢，离开那个女的，那个女生就很难过。有一天她流着泪在月光底下写了一首歌曲，被那个老板发现了，被那个棺材铺老板，那个标题叫做总有一天等到你。哎呀，老板说你看这不是为我们这行写的吗？哎呀，太好了。后来他就拿来就他说现在我在我这行推广，就变成我们的主题歌曲，叫总有一天等到你。反正你今天不来明天不来，总有一天你得来，逃不过这一关。真的，各位，你想到我们这样一个没有方向的人生，我们走来走去，你可以从台湾，从香港，从中国大陆，你走到天涯海角，但是有一天你发现人生的终点站是死亡。死亡给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学位，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地位，不管你有多少的金钱，不管你受多少的教育，不管你是什么肤色，不管你有没有绿卡，不管你是什么样地方的人，他给你画一个句号，总有一天死亡在那里等待。那如果是这样一个人生，我们昨天也提到这样的人生何等荒唐，这样的人生何等可怜，这样的人生何等的悲惨。人生真正的方向在哪里呢？有什么可以突破死亡呢？你找遍各样的宗教，你发现他们没有提供这条道路。有的说你去轮回吧，你死了可能变一个猪，可能下次变一个狗，但是过了可能几个轮回或者六十个轮回，然后说不定有一天你又成为人。如果还是成为人，我们昨天提到过，人在地上的日子何等悲惨，你流泪的时候比你欢乐的时候更多，你伤心失望的时候超过你快乐满足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人生就算你轮回以后又有什么用呢？有路吗？这里告诉我们，唯有这位牧者他提供道路， 他就是道路，羊群如果不跟着那个牧人，他找不到道路。不但这样，没有人不需要依靠，人活着你总有一个依靠。我们中国人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什么意思呢？因为人是一个活在群体当中的，人他很害怕孤独，或者说人他难以忍受没有任何的依靠。 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说，你看今天我什么都不靠，我靠我自己的本事，靠我的才干，我就靠我自己的奋斗，真的吗？事实并非如此。但是真正的依靠在哪里呢？你真的靠得住吗？我们常常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所爱的人身上，很多时候我们盼望在家庭里面，在婚姻里面得到我们的依靠。
但是今天你放眼看，无论是美国，无论是中国，无论是东南亚，无论是哪里，家庭的破碎，婚姻的破裂，夫妻的反目，这些本来我们觉得心头最可依靠的，恰好靠不住。有人这样形容，说其实男生女生很简单，你看两个人的关系啊，就看谁听谁的话。大概有一个时候，就是还没结婚的时候。
多半男这个女生说话，男生听。啊，女生的时候唠唠叨叨说什么都好，男生觉得说，哎呀，你每一句话都那么好听，每一句话都那么可爱，每一句话好像蜂房下地的蜜一样，哈，那时候男的绝对不会说你太啰嗦了，给我闭嘴，哈，不会啊。但是奇怪哈，他们说大概等到结婚以后头三个月哈，所谓这个蜜月的时候换过来，男的说话女的听哈。
那时候女生心满意足，哎呀，这个这匹白马给我牵到了哈，我们牵手走一生哈，你尽量讲好了哈。一年以后，两个人说话邻居听，哈，两个人都吵起来，声越来越大哈，那其实最后邻居都在听哈，也不是你听我，也不是我听你。常常是这样，所谓家庭本来是暴风雨中的避风港，但是今天刚好相反，很多时候是避风港中的暴风雨哈。 这个避风港里面常常起了风暴，真的能够依靠吗？多少做父母的含辛茹苦把儿女拉扯长大，心头总有一些的盼望，好像希望接下来能够依靠儿女，能靠得住吗？我有一段时间在 UCLA 那里哈，我们那里离飞机场算是蛮近的哈，洛杉矶那个飞机场，我常常。 送一些的长辈到飞机场，因为他们要回国。就在那个机场里面，那些长辈拉着我的手，我看见他们的眼眶是红的，我看见他们流着泪告诉我说：“美国成为我们的伤心地，我们不会再来。”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好像忽然发现跟儿女之间有很深的代沟，跟儿女之间好像有很多的没有办法沟通。我看着这些情形，我知道。 不错，虽然年龄也好，背景也好，有一些的差异，但是最根本的问题，我们觉得心头所靠的，事实上靠不住。儿女也是一样，常常会觉得说，为什么你做父母的不能理解我呢？为什么你不了解我呢？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把依靠放在人的上面，而这里告诉我们，唯有耶和华上帝，他能够给我们依靠。 因为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不改变。地上的人只要是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会改变。时空会让我们改变，环境会让我们改变，心情会改变我们，情绪会改变我们，一些的遭遇会改变我们，让我们变得何等不可靠，何等不信实。而但是这位上帝，这位永不动摇的天父，他不改变。 圣经上说，耶和华上帝，主耶稣基督，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真正的父亲，唯有这位天父，他给他的儿女提供的是一个不变的依靠，一个最切实的保障。他引领他的儿女往那条义路来行走。一个真正的天父，他给我们第二个方面的供应是什么呢？确定和满足。那里说：“我必不致缺乏。”
这个话何等铿锵有力，这个话何等带着信心，这个话里面你看见必定这个词，这是一个确定，确定我有天父上帝可以提供。我真的发现我们现在讲话，你看人，我们常常说如果可能也许是或者大概差不多、哎、那个话你一听其实都模棱两可、因为我们实在没有办法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真正的确定从上帝来，如果人没有一个确定，那么你的心是慌的，你一定觉得没有安全感，你一定害怕明天，你一定担心不测的风云，旦夕的祸福。而当你从认识上帝开始，你忽然发现那个永生在你的里面，上帝的应许在你的里面，那是确定的。你必定，必定什么呢？不致缺乏。不致缺乏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满足。人世上最需要的是一个满足的心。中国人老早发现，我们说知足者常乐也。我们虽然知道，但是我们因为里面没有办法知足，所以我们当然没有快乐。我们人会知足吗？我们人没有办法。我记得有一个小孩，有人告诉我就是这样，这个小孩小小年纪，有一天坐在路旁在那里哭，刚好有一个人经过，说小弟弟你为什么哭啊？哎呀，他说我刚刚父母给我一块钱，一块银元，我好高兴，结果我在地上玩的时候不小心那个银元就滚到那个阴沟里面去了，掉进去我拿不出来，我失去这块银元。他很伤心在那里哭，结果那个叔叔蛮好心的，他说孩子你别哭啊，我给你一块就是了，他就给了他一块银元。过一会儿那个人刚好经过那里又走回来，一看小孩还坐在那里还在哭，哎呀，他说小弟弟啊你为什么还要哭呢？哎呀，他说叔叔啊，我在想我现在只有一块银元，我如果刚刚那一块没有丢，我现在有两块银元了。所以他还是哭。人其实一直在哭，为什么？因为我们心没有满足。你的眼睛永远看你的周围，你发现你的同学比你更好，你发现别人房子比你更大，你发现别人比你更有成就，你发现别人住在更好的学区，你发现别人的儿女可能上更好的大学。我们人没有办法满足的时候，我们从哪里得快乐呢？这里告诉我们，神使我们不致缺乏，那个就是满足。一个唯有认识上帝的人，他才可能有那个不致缺乏的心，因为他从上帝得了那个最深的满足。他忽然看见地和其上的一切都要过去，而唯有遵行神旨意却永远长存。那里有一个强烈的对比，一个是都要过去，一个是永远长存。我常常想，我们也许中间很多是出差的，如果你到了公司派你出去出差，你如果住在旅馆里面，你大概不会太介意说，哎呀，这个旅馆里面这个家具这么颜色也不配，材料也不对，材料也不好，把它换一下，你不会这样想。为什么？因为那个不过是一个旅馆，因为你知道你在那里不过是停留一天两天，或者最多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你要走的那个不是你永远的家。今天神让我们看见，当我们真认识那个永生的时候，我们知道天父上帝他把一个最深的满足已经给了我们，不但让我们灵魂得永生，而且让我们今天的人生活出一个有盼望的永生的生命来。那个生命带着一个最深的满足，那个生命告诉我们，神说你们看天上的鸟地上的花，天父上帝都养活都看顾，何况你们尊贵的人呢？所以我常常记得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告诉我一句话，他说陆家，我告诉你，爸爸传道那么多年，我诚实的告诉你，爸爸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传道人是要饭的。这个话到今天让我深深的震撼。我记得那个时候他讲的时候我还有点半信半疑，哎呀，我想说我父亲很快要去劳动改造，我想到说我们家好像面临风雨飘摇，我想到说好像做一个传道人的儿女，做传道人的孩子好像面临很多的苦难。但是事实刚好相反，神的话何等信实，不但是所谓传道人，世上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真看见神的保守，神的带领，神的信实和神的供应。我想到12年以前 我来到美国的时候，真的是所谓两手空空，带着一箱的书，带着一箱的一些替换的衣服。12年来，我在这里装备，我在这里服侍，我却看见信实的上帝怎么样来供应，怎么样来养育，让你在这里装备，让你在这里成家立业，让你在这里能够生活。这一切是我过去完全不能想象的，不要说我不能想象，今天很多我过去大学的同学，很多的高中的同学，他们都不能想象。他们说传道人是什么？我告诉他们我是传道人，他们说你怎么活，你怎么好像特别在我们中国大陆的背景，我们真是觉得好像无法想象。我告诉他们，是人无法想象，连我自己有时候都觉得奇怪，我怎么活到如今，我却看见神丰丰富富的供应。那里告诉我们，确定和满足从上帝来。不但这样，那里更告诉我们，他让我们的灵魂苏醒，为他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我们要真正去明了人生的意义和目标，首先我们的灵魂需要醒过来。圣经上说，我们今天虽然在地上行走，但是我们里面那个灵，那个上帝那个气，存在我们里面的那个上帝的气，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因为罪的缘故，那个灵好像沉睡了，那个灵在我们里面已经死了。当亚当犯罪堕落的时候，亚当和夏娃他们在神面前已经死了。怎么死了？虽然他们还活在那里，好像身体还在活动，但是里面与神已经隔绝了，与神已经不再相通了。而感谢神，这位牧者来了，他说他让我们的灵魂再活过来，他让我们的灵魂再苏醒过来。你知道那个灵魂的苏醒有多重要吗？我常常想到我外公的一个见证。我的外祖父是我们家族里面第一个基督徒，他20来岁的时候从安徽乡下来到上海闯荡，那个年头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他一个年轻人就跑到上海去，想说这个大世界可以去展开他的人生。结果没想到一到上海呢，到处碰壁，这个世界其实是很冷酷的，这个世界也是很残忍的。他找来找去找不到一份工作，后来有一天他看见那里有一个招工广告，他也没仔细看下面的内容，小字他都没看就进去了。一进去吓一跳，一看坐着一个洋人，一个蓝眼睛高鼻子一个人坐在那里，原来是一个洋行，今天的话叫做外资企业。哇，他原来进了一个外资企业，那里在招工。其实人家招工下面有很多的条件，你要会讲英文的。结果外公那个时候不要说英文，他连上海话也不会讲。他跑进去，人家一看，哦，你来那个人洋人也会讲一些中文的，他先问他一些简单的问题。那外公说没办法进去，他硬着头皮坐在那里。人家讲什么后来讲英文呢，考他，那个人讲什么他都点头，就我们老周的秘诀，反正你听不懂说 yes 就对了，拼命点头，那人以为他大概听懂了。后来考他，最后指着两堆文件说 this or that。 外公说他那个时候小聪明还有一点，他也混过来 this 刚好给他蒙对了。哇，那个人老板以为他会讲英文就把他录取了。结果他进了洋行，那老板才发现他什么都不会，语言一句都不会。后来那没办法录取了，就让他去扫地擦桌子当小工去了。但是过了5年以后呢，他就慢慢的靠自己的努力，好像仗着自己的才干，后来就爬就爬到一个中方的这个副总经理，在这个洋行当了副总裁。哇，这下不得了。你看人常常就是这样，要么就很自卑，你觉得你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是，而一旦你有一些成就，突然就变得很骄傲。我妈妈说那个时候看那个外公啊，后来他成家也不得了，事业所谓飞黄腾达，看他走路都不看地，都抬着头看天。很多人说前几年这个经济荣景的时候，在硅谷很多华人都这样走路都看天，每个都百万富翁，很多的股票啊，感觉好，这个心里感觉非常好。但是呢，这样的日子虽然他觉得很有成就，但是我母亲说那个时候看见父亲每次回到家里面，不是摔东西就是拍桌子，脾气非常的暴躁，那些儿女看到这个父亲好像耗子看到猫一样，躲都来不及，就感觉这个父亲什么都是他，一定是他对的，
那个脾气非常专横，非常跋扈。然后有一天，刚好外公在家里面，突然有人敲门，那个外祖父就把门打开一看，一群年轻人在那里，很可爱，一群年轻人每个人穿一个 T 恤，穿一个白色的那个背心，说先生啊，我们给你唱一首歌，我们给你念一段圣经。外祖父一听说，哎呀，这个我太忙了，原来那些人是传福音的。外公说，最奇怪，那些人前面还写几个字，我是罪人。外公说，我今天真倒霉啊，一群罪人来我家哈。啊，他看也不像啊，每一个人都很有礼貌，怎么叫罪人呢？后来他本来想把他们轰走，后来想说，我现在好歹也算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我得有一点绅士风度哈。所以外公说，快点快点，你们快唱，唱完我很忙哈，唱完你们请你们走。啊，那些人也没有进门，在门口就唱歌，唱完歌给他念了一段圣经，然后说谢谢你先生，好，谢谢你给我们这些时间，然后很有礼貌，转身就走了。外公刚要关门，一看他们转过去背上几个大字，你也是罪人。哎呀，结果这下外公门也不关了，刚要关门，哎，站住站住，你们这不是骂我吗？这你们是罪人也就算了，怎么说我也是罪人呢？啊，结果就给我讲清楚为什么我是罪人。哎呀，结果那些年轻人很高兴，哎呀，先生你要听啊，这太好了，哇，一窝蜂就来了，就给他讲为什么他是罪人。外公说，真的，那天他们讲什么其实他都没有听进去，但是奇妙的一件事，那天晚上他在躺下来睡觉的时候，不得了，那几个字一直在他的心上，你是一个罪人。他说，这是他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我怎么是罪人呢？你看我不是靠我自我奋斗吗？你看我今天有这个地位。但是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突然他发现站不住脚，他忽然发现在过去这些岁月里面，他赚的每一分钱都可以让他的良心无愧吗？他所做的每一笔生意，他所跟人的交往，他的心思意念里面，真的没有一点的事情可以让他的良心完全平安吗？当你夜深人静的时候，当你真的摸着你良心的时候，有谁敢说我是一个绝对圣洁的人，我是一个绝对无私的人，我是一个绝对助人为乐的人，我是一个绝对没有自私自利的人呢？我是一个绝对高尚的人，有谁敢这样讲呢？我们也许在人前，也许我们穿上西装，也许我们打扮自己走出去的时候，我们心理状态非常良好，但是事实是，圣经告诉我们，在上帝眼里，他擦见世人，看见我们的内心，他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都得罪他，我们内心都充满诡诈，满了罪恶。感谢神，再到后来，他有一个朋友带我外公去参加一个布道会，宋尚杰博士的布道会，他在那个布道会上听见上帝的福音，告诉他为什么他是一个罪人。妈妈说，他记得那一天外公回家的时候，突然他们看见一个另外的父亲回来了，这个父亲跟过去的父亲完全不一样。外公那天坐下来吃完饭，他和蔼地对这些儿女说，孩子们请你们等一下，然后外公离开他的座位，一个一个走到他的孩子跟前跟他们道歉，爸爸错了，以前父亲常常责备，以前父亲常常发脾气，以前其实是我自己的错，但是我放不下这个面子，以前父亲没有好好花时间来疼爱你们，他请他的孩子们一个一个请他们的原谅。妈妈说，那天他感觉自己在天堂里面一样，虽然他的父亲告诉他，我的外公对我的母亲对他的这些孩子说，你们要知道将来你们的生活会有改变，物质上可能不会再丰富了，因为外公已经做一个决定，他说我今天看清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他把自己奉献出来要当一个传道人。妈妈说，是的，往后的日子他就看见房产都变卖了，本来他在霞飞路那一带有很多的房产，把它变卖捐给这个中国布道会，自己家留一个房子，前面正房留出来专门接待传道人，全家老嫂就挤在后面，这个上海人叫做亭子间，那个本来是给佣人住的，全家挤在那里，虽然生活很大的改变， 但是却看见家里充满喜乐，却看见家里笑声不断，却真正他们得回他们的父亲。而且最奇妙一件事，到了50年代开始，后来在中国大陆有这个所谓反右啊，这些的政治运动开始的时候，哎呀，那些以前外公的那些商界的朋友去找我外公说，哎呀，姚先生啊，你好有眼光啊，现在你成为无产阶级，我们这些人彻底惨了啊，哎呀，现在怎么办呢？这些钱财啊都变成要命的东西。真的，多少人当他们被批斗的时候，当他们跪在那个烈日底下，很多人流着泪说，上帝啊，我小的时候去过教会的主日学，我小的时候是认识你的，但是当我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我的心被物质牵引，我的心被钱财牵引，我远离你，我弃绝你。如今他们才看见金钱有的时候好像蛇蝎在咬你一样。我自己都有这个印象，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家后面有一个倒垃圾的地方，倒垃圾的地方，我去倒垃圾的时候，看到那里有很多红木家具，看到那里有很多的珍珠首饰，是别人半夜三更才敢扔在那里的。那个时候不要说没有人敢去捡，就是连扔的人他都不敢在白天去扔，他只敢在深更半夜去扔。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些东西忽然变成好像蛇蝎一样，如果你让红卫兵看见，如果你让造反派看见，你还想活吗？突然间那个金钱财宝，过去你心所吸引的，有一天突然变成要你命的。我自己发现有很长时间，当我到了德国留学的时候，我也陷在那个金钱的迷惑当中。那时候我觉得打工啊，赚钱啊，这些东西是我不得了，是很大的一个诱惑。直到有一天，我看见，我那个时候在一个餐馆周末在那里打工啊，做 waiter， 我看见那个老板跟老板娘，他们那个餐馆本来是柏林最豪华最出名的一个中餐馆，结果一夕之间这个餐馆倒闭。怎么会倒闭呢？原来那个老板娘跳楼自杀。她为什么要自杀呢？因为过去他们存了很多的金钱，把这些钱变成金条，后来呢不放心，把那个金条就埋在那个花盆底下。他们觉得很聪明，因为没有人会想到花盆底下埋了金条。结果没想到时间太久，他们自己忘记了。有一天那个老板娘下个命令啊，让那些维特帮他忙，两个人一盆把那个花就抬出去扔掉了。他想说要布置一下，重新布置一下，结果扔掉了。扔掉以后过了一个礼拜，他才发现，哎呀，糟糕，这个里面很多埋了很多金条，怎么都扔了啊。结果呢就找啊，又派人又打电话给那个垃圾公司，但是最后告诉他说找不到了。那些东西老早就运到德国中部，已经都埋掉了，都扔到那个垃圾山那里去，根本找不到。那以后那个老板娘就想不开，她想说我过去多年的心血，多少的积蓄现在都没有了。结果呢，她就一个月以后她就跳楼自杀。而她自杀以后呢，那个老板就带着他们家两个小小的孩子，还在上初中的两个孩子，就离开那里，变卖那个餐馆。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老板走的时候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小张啊，都是钱害的，都是钱害的。他说我这个太太这个一个月来没有一个晚上是睡着的，他老跟我讲，哎呀，这些钱啊，这是我的命啊，我们多年的心血如今付之一旦，想不开自杀了。那件事情好像对我是一个当头棒喝，我忽然被意识到，被提醒，你迷在金钱里面，你觉得今天你地上有赚不完的钱，但是这些东西可能有一天会让你迷失在当中，让你发现你模糊你生命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模糊你生命真正的目标在哪里，有一天它会要你的命。钱真的能给我们带来快乐吗？多少家庭不是因为没有钱。我有一对朋友夫妇，他们也住在湾区这里。我常常以前来到这里的时候，以前有一段时间我每个月来这里，来这里一个主恩堂，在那里跟他们传福音，每个月来一次。那个时候我来的时候常常去他们家探访，我跟他们认识蛮久的，他们住在很大的房子，住在很好的学区，这个两夫妻很高的收入，有一双很可爱的儿女，好像照人来看他们没有什么需要了。 但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他们家的时候，那个姊妹，那个时候她还没有信主，她流着泪跟我说，她说我现在发现我跟我老公没有共同语言。哎，我说你们俩从小青梅竹马，怎么没有共同语言？她说我也觉得奇怪。现在我说，她说我跟我丈夫两个人都是工作的，白天忙到晚上。她说我下班回来赶快做饭，然后准备这个料理孩子。他们那个老大要上大学，老二还在幼稚园里面，老二在美国出生。他说但是我的丈夫呢，天天就在电脑上，一回来就看股票，一回来就上电脑，我都不知道他到底跟我结婚还是跟股票结婚。他跟我举个例子，他说有一天我在厨房炒菜，炒到一半我想起来快要接那个老二去了，我在那里喊，哎呀，这个老公啊，你告诉我现在几点了，喊了半天没人回答。后来他说我想他不在吧，出来一看他在客厅看那个电视，看得聚精会神。哎，我说现在几点了，他说一万多点了，现在把我气死。他说我当时那个锅就扔下去，我没问你股票几点，我问你现在时间几点，我们接老二去了。哎呀，他越讲越难过，他真的没有共同语言。金钱能够真正满足他们吗？感谢神，后来他们接受了主，才真正发现原来人生有比金钱更重要的，原来我们心灵更大的需要和满足是从上帝那里才来的。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灵魂要醒过来，我们才能够走前面那条道路。基督徒的人生不是一个不需要走路的人生，我们需要在地上殷勤做工，但是这个走路是在他的引导底下，是看清前面那个目标。那里同时也告诉我们，这位真正的父亲他供应我们什么呢？安慰和得胜。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没有人不需要安慰，因为我们都会在我们的人生里面遭遇低谷，遭遇难处，遭遇风暴。但是最深的安慰从哪里来呢？这里告诉我们，有了这位父亲，这位天父，他在三个方面让我们真正得安慰。第一个是什么？我虽然行过，上帝说你今天遭遇困难，你今天遭遇病痛，你放心，你不过是行过，你不是停留。世界上的人一个最大的恐惧，他以为他留在那个困难里面，他以为他停在那个病痛里面，他以为他停在绝望里面。上帝说错了，新天新地要来，一切都会更新。今天你不过是行过，你不必惧怕。这难道还不足以安慰我们吗？这就是基督徒生命里面的力量出来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行过。第二个安慰是什么呢？你不过是面对一个死荫的幽谷。死荫是什么？英文叫做 the shadow of the death。 你不过是面对这个死亡的这个阴影，你不是面对死亡的实际。死亡的实际已经被基督战胜了，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胜过死亡。基督徒如今我们可以笑对死亡，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不叫死亡，这不过是暂时的睡觉，身体出于泥土归回泥土，但是我们的灵魂却永远活在上帝面前直到永生。今天世上所有的遭遇，所有的难处，不过是那个 shadow， 我们不必害怕。但是最深的安慰在第三方面，神说因为你与我同在，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境况里面，神在那里。也许最亲的亲人不在你身边，最爱你的人或者你最爱的人不在你旁边，但是上帝却永远在那里，他与你同在。这样难道还不足以安慰我们吗？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尤其对我们这个教会，我们在余弟兄的身上看得一清二楚，是什么让他在这样的身体的痛苦当中却仰望主，满有喜乐，带领教会往着目标前行呢？这个安慰，这个力量从哪里来呢？这个得胜从哪里来呢？那你告诉我们，这个得胜到什么地步呢？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每一天是筵席，每一天是凯歌，每一天我们得胜。那个得胜是神赐给我们的。面对敌人，其实最大的敌人不是别的，正是我们自己。我们里面的软弱，我们里面的灰心， 我们里面的挫折，我们里面的丧失那个自信，成为我们最大的敌人。而上帝说，面对这些你生命里面的缺陷，神给我们摆设筵席，我们的生命被他翻转过来。最奇妙的第五个方面，那里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那里讲到时间和空间，在我们有限的人生里面，我一生一世在神的恩惠当中。人会错，神不会错，人会失误，神绝对没有失误。而且还有空间，空间是什么？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个殿不单指到一个外在的一个教堂，外在一个 building， 那个殿是圣灵在我们的内心成为神所居住的那个殿。我的心被神保守，被圣灵所看顾，在他的底下我找到隐身之处，我找到安稳的居所。我的时间，我的空间，在这位上帝的手中，那里说直到永远，永恒和盼望。人类如果没有永恒，何等荒唐，人类如果没有盼望，何等悲惨。但是今天有了这位牧者，你我有永恒，你我有盼望。我想到 C.S. Lewis 曾经讲过一句话，这位笃信上帝的这位文学大师，他说 All that is not eternally not for eternal will be eternally out of date， 所有那一些不属于永恒的将被永恒所淘汰。唯有基督，唯有基督的身体，唯有神永远的旨意，却永远长存。唯有一个真正认识接受这位牧者，在我们的个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整个世界里面做主掌权的，我们才真正有盼望，有出路，有欢乐，有满足。但愿这位赐平安的上帝，但愿这位真正的父亲，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让他的形象能够成为你我所效法的形象，也让我们去真正的认识这位大牧者，并且接受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引导，你必定会经历到喜乐、平安、稳固、信实、满足、确定、方向、目标、依靠、永恒和盼望，所有的一切的丰盛，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这位至纯而永存的上帝那里。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吗？让我们存感恩的心，向我们这位天上的父献上我们的敬拜，也让我们当中所有的朋友们，我真是何等的盼望。实在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们神在我生命里面何等奇妙的作为。我是一个罪人，如今却蒙他的恩典，这个恩典，朋友，我盼望你尝到主恩的滋味，你就真知道什么叫做美善。当你看见这位生命的主引领你走前面的道路的时候，你的脚步是何等的踏实。愿神安慰你，愿神引导你。我也想问我们当中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愿意更多的认识这位上帝，更多的认识主耶稣基督，愿意向他打开你的心门，尝试去了解他的，假设你有这样的心，圣经说只要你有愿意的心，神就悦纳。你愿意有一个开始吗？你愿意有一个尝试吗？如果你愿意有这样的开始，我可以请你把你的手轻轻地举起来，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感谢上帝看到了，感谢上帝看到了，感谢神看到了。我们真是把荣耀归给上帝。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再次要凭着神他的恩惠，凭着神他无比的怜悯，我恳求你把握这个机会，为着福音的缘故，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在主里面恳求你回家吧，回到你真正的父亲身边，这是你纪念你父亲最好的方式。你不要再流荡，你的心难道流荡的还不够吗？你在地上难道走的坎坷还不够吗？神要安慰你，神要与你同行， 神要把他天上的祝福倾倒在你身上，你全家，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你的配偶身上。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伸出你的手来接受神要给你的救恩呢？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可以把你的手轻轻的举起来，代表你心里的一个决定。感谢神，看见了，看见了。举起来的可以把手放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有没有呢？我特别要问这些年轻的朋友，也许你在美国只停留很短的时间，我常常想，我们到美国来，也许我们真的没有得到什么，但是如果你得到了上帝，你的人生就没有白活。在这样一个自由的地方，最可宝贵的不是那些外在的财富，不是那一张会褪色的绿卡，不是那一切看得见的要改变的东西，最宝贵的乃是上帝的救恩。你愿意不轻忽神今天给你的恩典吗？我深信神带领你的脚步来到这里，为着你的救恩，为着你的得救，上帝为你预备这样的机会，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我请你把你的手轻轻的举起来，代表你的一个心愿，代表你里面一种渴慕。你说，神，我在这里，我虽然对你还不是太多的认识，但是主啊，我凭着信心，我要来认识你，我要更多的来寻求你，求你帮助我，求你祝福我，引导我前面走稳妥的人生的道路。你能够经历到上帝的信实。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你举起来，神看见你的手，神看见你的心，神是信实的。如果有这样的朋友，我深信这是你的机会，好吗？我恳求你能够把握神要给你的福分，神要给你的救恩。举起来可以放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愿意抓住这个机会呢？我们人生的脚步何等的匆促，人生的岁月何等的快速，我们都如飞而去。但愿我们把握住今生的机会，把握住神给我们在生命里面的一个恩典，我们去认识他，去寻找他。当趁着他可寻找的时候，我们去寻找他。我最后再问一次，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向神举起你的手，表明你的心愿呢？如果愿意，把你的手举起来，神在那里等你。感谢神，举起来可以放下。感谢神，我看见了，神在那里等你，神在那里等你。他的心何等迫切，盼望你回到他的面前。耶和华神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感谢上帝。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但愿这位赐平安的神，但愿他的圣灵永不止息在我们当中感动。你今天虽然没有举手，但是只要你心里愿意，神一直把机会留给你，神一直在那里等待你。你也一定会发现，当你去追寻他，当你向他称呼他阿爸天父的时候，你的生命将不再一样。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运行的圣灵保惠师，我们向你献上我们衷心的感谢、赞美和敬拜。谢谢恩主，你在我们生命里面奇妙的作为。天父啊，求你特别恩待今天在你面前表明心愿，向你举起他们的手，愿意接受你为他们生命救主的。主啊，照着你的信实，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成就你永远的旨意。主啊，让他们不但认识你，更让他们来跟随你，让他们来经历你，让他们紧紧的倚靠你。亲爱的主啊，也求你祝福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祝福教会一切的需要。主啊，你要使用这个教会成为弯曲的一个金灯台，好像明光照耀一样。亲爱的主啊，我们也把我们所有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仰望在恩主你的手里面。阿爸天父，求主你医治的手在我们每一位的身上。主耶稣啊，我们也把我们心灵的软弱交在你的手里，愿主你的杖、你的肝保护我们，刚强我们，安慰我们，也鼓励我们。主耶稣，愿你在我们当中得着一切的称颂、一切的赞美，因为你配得一切的荣耀、赞美和称颂。 我们如此从内心发出来的祷告、祈求和赞美，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
我们非常感谢主，借着张路加弟兄将这么好的福音传给我们。我知道今天在座很多的福音朋友，有的人今天是第一次听，有的人已经听过了好几次了。就像刚才弟兄信息里面告诉我们的，只有在神的里面，只有在我们跟这位神之间恢复了对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得享人生最深的满足，我们才能够经历生命里面真正的自由，我们才能够知道人生的方向到底是什么。所以刚才很多弟兄姊妹、很多朋友今天你举手决志表示愿意信耶稣，你要知道这是一件大事情啊！因为在天上的神他看见了我们的心愿，他就要照着他所应许的将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将那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如果在座有任何的朋友，你如果觉得今天第一次来就信主好像太仓促了，请你千万不要这样子想，救恩是我们要抓住机会来得着他的。所以当我们一起来唱470首，我们最后我们接着唱一遍，把弟兄今天给我们传的信息整个 review 一遍啊！连我都可以脑筋里面想起刚才路加告诉我们，他的父母亲在大风暴要来之前，在夜深的时候那样子凭着信心唱在主的面前，我觉得何等的感动。我希望我们也是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同来唱。我们请 worship team 上来带我们唱，好不好？早晨在这里举手的这些福音朋友们，我希望你们都能够勇敢地站起来， 如果你刚刚不好意思举手，或者还没有来得及做决定举手，陆家弟兄就下台的，请你们现在也站起来好不好？我们勇敢的在主面前站起来，这是一个蒙恩的机会，这是一个蒙福的机会，这是一个我们回到亲父慈爱的机会。我何等感谢主，他那么勇敢的就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我请刚刚所有举手的请站起来，愿意举手的继续站起来，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请继续站起来啊！你甚至愿意更新奉献，你都可以站起来。会后你们到前面来，我们会有人把饭食送来，我们再跟你们有一些进一步的交通。好，你们现在先请坐。好，我非常谢谢主带张陆家弟兄来到我们中间。我大概是3年前第一次有机会跟他见到面，我很早以前就听过他的名字，见到他以后我就很想请他来我们教会，这是我请到他第3次终于请来了啊，所以很感谢主。那么他今天下午就要回去，但是我们等一下饭后1点半在这里他会跟我们有一些更深入的分享啊，分享神在他身上对我们中国人的负担，神在我们中国人现在中间在做一件奇妙的事情。那么这个方向是什么？他到底在做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来跟神的大旨意来相配合？所以请弟兄姊妹，如果你时间许可的话，都尽量留下来，我们饭后1点半我们就在这个大厅，我们继续有聚会啊！我们也求神继续祝福他，这是他今年第一次终于当了父亲。我在电话里面就听到他很喜乐的就跟我讲，我得到一个孩子啊！然后这个从他的表情，从他讲孩子，你们都可以看得到他是一个很快乐的爸爸。也希望我们今天在座所有的爸爸，我们都能够珍惜我们这个神给我们的权利，我们好好来珍惜，做一个好父亲。也在神的家中成为一个好的儿女，享受我们这么好的父亲。好，我想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请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去拿饭啊。文涛弟兄要报告哦，对，好，那我们请刚刚站起来的这些刚觉知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到前面来坐，有人会帮你送饭，不要紧张。